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24年末， AI 业界的大佬们纷纷发出预测，有的说超级人工智能 ASI 将很快到来，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 AI 教父的杰弗里·辛顿则认为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比预期的要快得多，AI 可能会在10年内就让人类灭绝。这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也许是危言耸听，但向来用数据和实证说话的科学家们则不会随便说说而已。据说之前辛顿曾经预测 AI 有10%的可能性会在30年内导致人类的灭亡，而这次他的说法又提前了。作为深度学习之父，辛顿早在1986年提出的通过反向传播来训练深度网络理论，标志着深度学习发展的一大转机，为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谷歌中通过语音识别进行图片检索，在手机上把语音转化为文字的技术实现，大部分功劳都要归功于辛顿博士的研究。他从研究人的大脑到研究神经网络的突破，彻底改变了人工智能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轨迹。但辛顿对自己在创造这项技术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遗憾，因为 AI 的迅疾发展已经如同一次全新的工业革命，但不同的是，这次机器可能会掌控一切。因此 AI 的可怕进步令他感到恐惧，他提出郑重警告说，政府务必要加强对 AI 公司的监管。那么假如这些科学预测是真的，那人类的结局在未来30年甚至10年就将进入倒计时。如果人继续活得好像永远不死，仿佛只有精神，那就只能千古遗憾了。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9:17-10:1，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0:2-4。读完启示录的9:17-21，那么或许有人就忍不住的会感慨的说了，看见灾祸仍不悔改，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没错，你看这些人，他们的心肠是多么的刚硬， 甚至灾难也不能够使他们呢赶紧的来到神的面前。世人通常不会突然变得不道德还有邪恶，他们是慢慢的一点点的来去变坏的，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泥足深陷了，无法脱身了。所以反容许罪在自己的生活中来去生根的人，他会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个预言当中。那么今天容许试探，明天呢便会变成罪恶了，那么再一天变成为一种习惯了，然后呢就是死亡以及永远的跟神来去隔离。那么正如雅各书的1章14到15节，雅各他所说的，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你如果自以为永远不会变得这样的邪恶，那么这就是走向刚硬的第一步了。所以呢，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去承认自己的罪。那么读完启示录10章第1节，或许呢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大力天使从天下来，他所宣告的和先前的不是一样的吗？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这位大力天使的来意呢很明显，他要宣告降临在地上的那个最后的审判。那么10章2节就描述他右脚踏在洋海上，左脚就踏在大地上。那么这就表示他的话是对所有的受造物来去说的。根据启示录的11章15节经文的记载，第7号就带来7碗的审判，这些审判呢要结束现今的这个时代。那么当普世的审判来到时，神的真理啊是终必要得胜。好，那么使徒老约翰他就说了，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那么这里另有一位就表示啊，他是同一等级的另外一位天使，因为在启示录的5章第2节提到过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家都认为那不是指基督。那么第10章这里的这位天使的装束让人就误以为他是基督，尽管所有的天使都是基督的差役，那么在启示录中的这位天使，那么显然他是基督的特使，他就拿着基督至高尊位的凭证，从天上基督的宝座前他就下来了，他就披着云彩，那是基督特使的一个服装，大有荣耀的云彩，那么和基督的再来是有关的。但是这位天使他不是驾着荣耀的云彩降临，而是披着云彩。那么还有这个天使的降临呢，不是指基督他的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而是来宣告基督他快要来了。那么你还记得吗？天使曾经宣告过基督第一次降临，那么现在呢，他们宣告基督要再来。头上有红的这个红，那么是提醒人跟神所立的约。尽管审判已经快要来到了，这道彩虹啊，那么就显示了神他不再用洪水啊来去毁灭世人。脸面向日头，那么就表明天使他的身份，那么是指得着荣耀的基督他所给予的印记。脸面发光啊，并不表示这个人啊必定是神子基督。因为根据出埃及记的34章29节经文的记载，摩西他就因着神向他显现，他的脸上呢也来发光。这位天使的脸面发光，那是因为他是从基督面前被差来的。你还记得吗？根据路加福音24章第4节经文的记载，基督复活的时候啊，天使的衣服也在放光。那么启示录的18章1节的天使是因神的荣耀发光，好像日月一样，但是呢他也不是基督。所以我认为第10章的天使啊也不是指基督。那么正如经文所说的，他是天使，是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两脚像火柱，那么这是天使服装的一部分。他从天降下要做一个非常严肃的宣告。通报审判的将要来临到，那么这些特征都是证明啊，他是基督的特使，主耶稣他掌管万有，他是审判大地的那位主。所以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他像是米迦勒啊、加百列那样的天使，而不是指耶稣基督。那么天使把神的威严和荣耀就反映在脸上， 通过他的形象啊，来去告诉人们所有的灾难都将照神的应许来去实行。那么另一位大力的天使是上乘五章二节的头一位大力的天使，约翰看到天使从天降下。那么类似的天使下降的情况呢，比如说十八章一节还有二十章第一节都有记载。那么约翰既见天使由天降下，那么似乎在暗示啊，他如今是身在地上，那么先前所见所写的是身在天上。那么有学者就指出，启示式的思想啊，不受时空的限制，是很自由的啊，忽而在天，忽而在地，并不需要交代。好，那么到这里为止，约翰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天使的外表，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什么以及在说什么。但是这里这位大力的天使呢，有比较详细的描写，每一点有关这位天使的事实都跟神或者是基督有所呼应，那么可见这位天使他的重要。那么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位天使呢就是基督啊，但是我不以为然。启示录从来没有称呼过基督为天使啊，更别说是另一位天使了。这位天使呢也没有得到神所应得的尊荣啊，比方说接受敬拜，还有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来启示啊，不像是基督他所做的事。天使呢他就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么火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啊，神跟他们来同在的一个记号。那么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啊，彩虹是天使如日光的脸倒映在云中而来产生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十章二到三节，经文说：“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好。小书卷就是我们先前所读到的封了七印的书卷，因为那是唯一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卷。那么根据启示录的五章一节经文的记载，这个小书卷呢就是封了七印的书卷，是交在父神的手中的。要注意，起初父神是如何把这个小书卷呢来交在满有钉痕的圣子主耶稣的手中。你看，唯有主耶稣才能够展开这个书卷，主耶稣就揭开了封了七印的书卷。那么七只号角仍旧是书卷的一部分，那么其中六只号角已经吹响了。主耶稣基督揭开七印之后啊，把书卷就交给了天使，最后呢天使把它就交给了约翰，让约翰来吃这个书卷。那么这个书卷呢就注明大地的所有权了，以及主耶稣基督掌管大灾难时期的那个审判。那么现在书卷已经展开了，审判呢就快要到了。这个书卷就赋予了天使权柄，为基督宣告他对大地和海洋的那个主权。天使的脚，一脚踏在海上，另外一只脚呢就踏在地上，宣告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么在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二十三节，神要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时候啊，就指示他们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也许你以为啊，自己在世上拥有一份相当好的地产，你手中握有地的所有权，这份地契啊终于传到你手中了，你为这块地啊花了很多钱，你以为那就是你的了。但是亲爱的朋友，你错了，你对这块地的所有权追溯的还不够久远。那么在很久之前，这块地它是谁的呢？经文说这个地产它是属于神的，不论你是谁，你还没有付钱给他的。 根据诗篇24篇第一节经文的记载，大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神。神不但宣告他拥有大地，也宣示他拥有海洋。在诗篇八篇六到八节，经文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看，神说海洋也是属于我的，那么就像我拥有大地一样，我把他们呢都赐给你，我把人类就安置在地上。你看，人类不过是住在地上的租客罢了。有些人呢不缴房租，我们是住在神所创造的大地上的，这块地啊是属乎神的，人类根本就付不起的。那么这位天使他就为主耶稣基督来宣告他对大地和海洋的主权。古时候当人们要占据一块地的时候啊，会在地的四周插上旗子来宣告他对这个地的所有权。那么自古以来呢都用这种方法，只要人类占了一块空地，他们就会立刻来宣示自己对这块地的主权。那么这位天使呢，他手中握着大地的主权，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他用洪亮的声音就为基督啊来去宣示主权了。你看，借着审判，地上的万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主耶稣他是造物主和救赎主，万有都是属于他的。那么经文就称这卷书为小书卷，因为大灾难的时间呢不会太长。那么启示录第十章大约是到了大灾难的中期了，那么经文告诉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该说的都说了，所以被称作是小书卷。罗马书九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你看，大灾难的时间很短的，主耶稣说非常短，但以理说有七年啊，并不算长的。七雷发生，那么是指神同意天使所说的。在诗篇二十九篇第三节，经文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那么约伯记的三十七章第五节经文说：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那么有一位学者就说了，犹太人习惯称雷声为七雷。那么诗篇第二十九篇虽然是一篇很短的诗，但是耶和华的声音这句话却出现了七次。以色列人称雷声为神的声音，神的七雷。我们要认真去读经的，要读出约翰他原来的意思。那么这节经文中的七雷其实呢是指神的声音，我想这是主耶稣在天上发出的声音，主认同这位天使为主的宣告，因为他要在地上来去执掌王权。好，小书卷那么是指被启示的预言。那么在学术界啊，对小书卷的内容有以下的四种的解释。第一就是指四福音书啊，或者是新约圣经。那么第二，神启示给使徒约翰以及信徒的特别启示。那么第三，向堕落的教会发出的审判书。那么第四就是将来要成就的第十一到二十二章的里面的内容。那么考虑到小书卷这个名词中包含将来成就的预言的意思，那么大多数的学者呢，他们认为第四种解释啊是最有说服力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那么这句话中的海和地是指全世界。那么因此这句话就表明啊，小书卷中记载的话语呢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产生影响力。那么这位大力的天使他手拿小书卷，那么显然是记录即将来到的那个审判。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那么就表明啊，他在全地有统治权。那么五章二节中的大力天使和一卷书一块来出现，那么这卷书啊，里里外外都写满了字儿。那么十章二节中的天使也是手拿小书卷。那么小书卷这个字儿呢，没有什么潜力来可以供考究，那么因此我们不知道小书卷它实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字儿啊已经有小书卷的含义了。那么书卷的所谓大小，或许呢只是指内容的一个长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体积的大小呢就不重要了。如果这里的小书卷是指体积，那么其寓意呢可能就是说这只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书卷是展开的，原文用完成分词式，可能暗示啊永远都是如此。书卷现在不能够隐藏，那么将来也不会隐藏。天使右脚踏海，左脚踏地。那么左和右的分别在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踏海踏地啊，就分明表示掌管的一个权柄。天使渡海如仪，踏海踏地啊，也表示这个信息是关乎陆地和海洋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这是关乎全世界的。那么天使站立的姿势啊，也暗示了天使的巨大。世人啊，轻视信徒和他们微不足道的教会，以及他们不值得一提的信仰。然而这个信仰的基础乃是神的道。神他是大而可畏，掌管宇宙的。目前虽有云彩遮盖，我们不能够毫无拦阻地看见神，但是呢，我们能够辨出他是横跨陆海，大而可畏的。你看，没有什么比神的话更加重要的了。神的话高于一切，也统管世上的一切。那么和五章二节第一个大力天使一样，这个天使呢也大声呼喊，经文说好像狮子吼叫。那么天使呼喊完毕以后啊，接着就是七雷发生了。那么七雷之前在原文中它是有冠词，那么说明啊这是一组特指的雷，不是随便的七雷。那么有人认为这是指神的七重声音，因为诗篇二十九篇三节中以雷来去形容神的声音。但是呢，这只不过是猜测，没有什么具体的解释。启示录十章四节经文说，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啊！你看这七雷明显是神他的宣告，约翰呢他就忠实地记载神给他的意象。那么约翰正准备要把亲耳听到的七雷的话给写下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呢就禁着他来写。那么既然这是一卷启示的书卷，神为什么还要隐藏一些事儿呢？在启示录中啊，只有这件事儿是被封上了的。那么在启示录的结尾，神就清楚地说他都已经讲明了，他不向人隐瞒。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经文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你看神不让约翰写下七雷的信息。如果这位天使他是基督，那么约翰呢一定会俯伏敬拜他的。那么在启示录第一章，当他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的时候，他就扑倒在主的脚前敬拜主。那么显然约翰呢他没有敬拜天使，因为这里是说只是一位天使。凡自称知道七雷说什么的，这些呢都是猜测，因为主耶稣他只是约翰说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那么因此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奥秘来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不可妄加猜测。所以我们还是单纯的接受神的话，从其中来去领受教导。虽然启示录向我们就揭示了耶稣基督，但是呢神还有很多的奥秘啊没有来去告诉我们。使徒老约翰听到从天上有声音在说话，那么天上的声音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声音。那么在这卷书中啊，多次就出现了天上的声音啊，或者是声音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三个方面呢来去分析这个声音。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比如说一章十一到十三节，四章一节，十八章四节，二十一章第五节。 那么第二就是天使的声音，比如说14章13节、19章9节。那么第三就是殉道者的声音，比如说9章13节。你看，七雷不止发声，而且说出了有意义的话。约翰呢，他正要录下七雷所说的，但却被禁止了。那么谁禁止，我们不知道，但是禁止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经文就指出，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那么在新约圣经中，这个封这个字啊，用来形容隐藏，也只有出现在10章4节还有22章10节中。封这个字在古代经常拿来做识别以及作证之用，但是用在启示文学中，封它是指隐藏不疑。那么有学者说，封指隐藏，这个是启示文学中的专用语。那么这里以封这个字用在说话上，而非用在文字上，倒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以隐藏来解释这个封字，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下边呢又加重语气说了，不可写出来。那么猜测呢，这个是人之常情。七雷说的是什么，真的是众说纷纭的。那么多数人认为啊，这是有关审判的，但是有人不同意，因为七印七号所叙述的审判呢已经够多的了，那么再审的话呢就是多余的了，而且这段话的对象啊是教会而不是世人。那么这种解释就把七雷归在毫无意义之列了。那么既然是多余的，为什么神还要启示出来呢？那么照我来看呢，七雷的启示啊是特别给约翰自己的，因为他分明听得很清楚，他很明白的，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够把这个启示传递给别人。那么根据哥林多后书12章4节经文的记载，保罗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里的隐喻与明明的警告与现实做对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正在真实的演绎圣经所启示的一切，而圣经的画卷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悄悄打开。人类已然到了必须要选择命运的时刻，你我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